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7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习近平变了啊，从执政到续命啊。第二个是蒋超良终于法办了。第三个是中国经济为何如此脆弱。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日本访问。10月28号，川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两份协议，一份是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协议，另外一份是美日同盟新黄金时代协议。彭博社报道说，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基本上是一个合作协议啊。那么美日将会在6个月之内启动资金和政策工具，支持选定的关键矿产项目，并且将关键矿产供应给日美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美日同盟黄金时代协议非常简短，长度不到1页，主要是确认美日此前的贸易协议和投资安排正在落实，并且强调要加快执行。外界分析认为，这两个协议都没有完全定稿。川普和高市早苗一起回忆了前首相安倍晋三。高市早苗对川普说，安倍首相经常向我谈论您充满了活力的外交。川普就回应说，安倍晋三是我的好友，他对你的评价很高。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天皇德仁10月27号在皇宫寓所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川普。那么这次会面持续了30分钟啊。川普总统对天皇说，他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并且希望在新首相高市早苗的领导下进一步的加强日美关系，期待10月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会谈。那么川普只记得和他关系好的安倍晋三和安倍晋三的门生，其他的日本首相全部都没有提到啊。那么这是日本天皇德仁第二次和川普总统会面，上一次是2019年5月川普总统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日经新闻报道说，日经指数10月27号收盘报50512点，历史上第一次日本的股市收在了50000点以上啊。那么新首相高市早苗成为推动日本股指创新高的主要力量啊。那么一方面，市场认为高市早苗将会延续安倍经济学，实施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那么盈利会预期改善，所以股价先涨起来。另外一方面，市场认为高市早苗支持率很高，有利于政府稳定执政。日经新闻和东京 EV 在10月27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 74%， 比石破茂执政初期的51%高出了20多个点。共同社10月22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达到 64.4%， 不到一个星期他的支持率比他之前涨了10个点。所以高市早苗一上来的这个执政行为得到日本民众的支持啊。第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重要赞助人麦隆最近向美国战争部匿名捐款1.3亿美元，用于支付联邦政府停摆期间的军人工资啊。麦隆是银行家的。他是银行家族的继承人，也是美国的铁路大亨，他长期支持川普总统啊。去年麦隆曾经向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5000万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单一的一笔政治现金啊。麦隆对战争部的 1.3 亿美元捐款指明要用在军人工资和福利支出啊。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的数据 ,1.3 亿美元相当于全体美军这个士兵啊军人啊美国军人一天工资 30%、如果把麦隆捐款平均分给每个现役军人，每个人可以得到100块、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专门捐款给美军发工资。以往私人向战争部捐款大部分是用于建军事学校、医院、墓地，或者是帮助受伤的士兵，或者是殉职的军人家属。CNN 引述预算专家指出，美国的反赤字法禁止联邦机构使用政府拨款以外的资金给员工发工资，因此战争部使用捐款为军人发薪显然违法。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就是拿到这笔钱，美国人还是高兴的，是高兴，因为有人关心他们的军人。美国军人在美国心目，美国人的心目中还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不过呢，川普的行为呢，通常的做法就是把公司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啊，就是他搞不清楚哪些事情是公家的事情，哪些事情是私人的事情，他经常搞混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27号通电话，那么这次通话是为习近平跟川普峰会做准备啊。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将会在10月30号在这个韩国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场边会谈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在会谈中说，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都是世界级领袖啊，长期交往，彼此尊重，这已经是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这马屁拍的，这个拍出了天际了，拍到国际市场去了。这个王毅的这种说法很少见啊，这种情况有可能王毅有点问题啊，王毅有点问题啊，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可以吹捧双边关系，但是这样吹捧有点过啊，我觉得有点过，不大正常啊，不大正常。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声明非常简短，就两句话，中美双方讨论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的会晤。我估计就是有一些关键点确认一下啊，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聊，因为是外交部长，底下人会有一些事情谈，你比如说在那里见面啊，时间怎么样，怎么安排，你掏多少钱，我掏多少钱，酒店怎么租啊，等等啊，会有这些接洽。但是这不是外交部长谈的事情啊，这是第三、第四。推特消息指出，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两天，10月25号，在北京朝阳区的三里屯南广场挂出了两个反共标语啊。那么有一个黑衣人拿着扩音器对行人喊话啊，那么大家知道三里屯南广场有很多人流，人流非常的密集，也是一个国际品牌聚集的场所啊。那么这个条幅是白底黑字，一个条幅上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类、反人性、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然会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另外一个条幅上写着，开放党禁，自由阻挡，自由竞争，自由选择，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条幅的署名是PQE2025 啊。那么视频显示有保安把条幅取走啊。那么在其实我们看不到这个条幅是谁挂的，但是条幅的有黑衣人在条幅那边上拿着话筒喊话。那现在的情况是黑衣人的下落不明啊，那这又是新的一起彭丽发启发的事件啊。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彭丽发是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彭丽发在四通桥上展示反共的横幅啊，那么也是用这个扩音器喊话啊。这个那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没有失去勇气和希望，用不断涌现的英雄举动激励着千千万万民众奋起反抗独裁专制。 这是第四、第五。台湾歌手郑智化10月25号在微博发帖说，深圳宝安机场对残疾人是最没有人性的，他的升降机和机舱门相差25厘米。那么郑智化的轮椅推不进飞机，腿也没办法跨进机舱，更恶劣的是这个其实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升降台是可以动的啊。他不仅没有提高升降台，还冷眼看他连滚带爬的进了飞机啊。视频看的就是有两个人，其实另外一个人完全不动，站在看着。郑智化小时候就得了小儿麻痹，长期以来都是靠坐轮椅。那么深圳机场当天在微博上道歉，说会立刻整改。本以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中国网友看到深圳机场居然把这个视频这个发出来之后去声讨郑智化，理由是郑智化没有连滚带爬。那么还有网友指责这个，有当然这肯定是水军啊，说他夸大其词啊。那么郑智化到了10月27号在微博上发帖说道歉，说连滚带爬是他在登机过程中不顺利一时气愤使用的词汇啊，他为自己的用语道歉。郑智化还感谢了当天协助他的工作人员。你基本上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们特别是有一些中国人啊，对残疾人的残忍啊，这残忍。其实我们看见那个视频显然非常的清楚，深圳机场放出来的视频它是三倍速啊，正常人一秒钟就可以跨过去的坎，郑智化爬了半天才过去，用了一分钟的时间。而且是在别人推着他进去的情况。郑智化面对的困难是所有残疾人面对的困难。去年二月份有一个没有腿的女子因为没有人陪同被拒绝登机。中国叫肢体残障的人士总共有2500万。差不多每6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肢体残障的人士。就像郑智化说的，残疾人也有出行的需要，航空公司理所当然的应该照顾这些残疾人啊。在其他国家，欧美国家，无论是飞机还是公交，都有残障人专用的设备。基本上保安机场，我看这个视频看得非常的难过。你想一下，就是他自己动不了，对吗？他需要别人帮忙，因为他小儿麻痹，小儿麻痹基本上腿是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差，非常差。你想一下，郑智化是个名人，尚且如此，你想那些普通的残障人士，他们遇到的情况是怎样？可想而知啊。这是第五、第六，联合报报道，广东省海事局10月27号发布通告，10月27号到11月5号，每天凌晨5点到上午7点半，解放军会在雷州半岛附近的海域进行实验活动。有人认为这次说的这个实验活动可能和解放军的第三艘航母这个福建号有关啊。根据广东省海事局发布的坐标，实验活动在中国近海水域进行。那么9月中旬，福建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南海，之后就停靠在三亚附近。那么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三亚有一个综合保障基地，专门为航母停靠补给和支援而设。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海军新闻网9月份报道说，解放军在海南岛以及南海附近的海域秘密测试了两艘前所未见过的超大型无人潜航载具啊，就无人潜艇啊。那这些无人潜舰的长度啊有40米，直径大概是 2.5 米，长度和体积都比我们通常见到的水下无人载具要大得多啊。 这是第六、第七。一批新闻网报道，台湾副总统这个萧美琴最近接受德国公共电视台采访，萧美琴表示，台湾在艰难环境下必须保持灵活和务实，也要具备自我防御能力。台湾要像猫一样，被逼到墙角的时候要会反击啊。那么此前，《经济学人》曾经形容萧美琴是台湾的战猫啊。德国公共电视台的专访也从猫说起。萧美琴表示，台湾人民爱好和平，乐于助人，希望成为世界的正向力量。台湾就像猫一样温暖又亲切啊，他国际社会应善待台湾这只猫。不过萧美琴说，台湾严肃地看待中国的军备扩张和频繁军演，并指出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受到破坏，中国才是问题的根源，这一点国际社会非常清楚。当被问到台湾是否和中国谈判时，萧美琴表示，如果在互相尊重对等的原则上，台湾随时愿意对话。他强调，台海稳定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但维持现状并非易事，需要坚实的防卫力量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因为台海稳定也攸关全世界的利益。说得非常好啊。第八明报报道，香港高等法院10月27号对2020年三起爆炸案进行一审判决。那么这起爆炸案总共有八名被告，八名被告的串谋爆炸罪都不成立，但其中三名被告一般串谋爆炸罪成立。法官叫陈仲恒，判三名被告有期徒刑16年8个月到18年，其余五名被告无罪释放。那么这起案件是反送中运动以来判刑最重的一个案件，大家记住这个法官叫陈仲恒啊。那么案发在2020年啊，八名被告通过这个 Telegram 结识啊，因为反对香港政府没有根据中国的疫情实施封关，于是在民爱医院急诊室厕所和罗湖火车站引爆了炸弹，并且策划在将军澳放置炸弹。法官陈仲恒说，案件的主脑是41岁的商人何卓维，案罪行严重，重犯机会高，对他判有期徒刑18年。31岁的装修工人李家斌购买了炸弹的材料，租用了这个单位就是住宅啊，存放炸药。那么35岁的程序员叫张家俊，负责设计炸弹和遥控器。这两人都被判有期徒刑16年8个月啊。这是第八、第九。《纽约时报》报道，乌克兰最大的私营无人机制造商叫 Firepoint 最近得到了10亿美元的国际合同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叫卡米森表示，这些无人机正是欧洲和美国所需要的。Firepoint 目前生产的 FP1 自杀式无人机，每架售价只有5.8万美元，它的飞行距离达到了1350公里，可以携带60公斤的弹头。乌克兰军队使用 FP1 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了 60% 的深度打击任务。这个 Firepoint 目前拥有30家秘密工厂生产无人机啊。那么目前 Firepoint 的公司正在研制一种名为火烈鸟的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使用喷气式发动机，总重量有6吨啊，可以携带1吨重的弹头啊，射程可以达到2880公里。乌克兰军队今年八月曾经用这种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美国前四星上将叫彼得雷乌斯认为，火烈鸟巡航导弹将是改变战场形势的武器，但是乌克兰目前没有大规模的使用啊。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企业迅速的扩张，乌克兰增加了425家这个国防公司，有超过20000家公司制造或者设计武器，并且成立了20多个远程打击无人机团队。所以你可以看到，战争 战争会非常大的刺激军工企业的发展。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10月1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年太平洋岛国的最大援助国依次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中国。那么2023年太平洋岛国收到的外国政府援助总共是36亿美元，同比下跌 16%， 连续第二年下跌。下跌的原因是疫情之后美国和新西兰以及欧洲减少了对外援助。那么2023年澳大利亚援助了太平洋岛国15亿美元，占总额的 43%， 第二名新西兰的4倍。中国政府在2023年援助了太平洋岛国 2.3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9%。 虽然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排名第五，但是在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中国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援助国。那么太平洋岛国一直是澳大利亚的势力范围，中国很难插手进去，再加上中国现在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中国选择几个重点国家重点突破，再加上什么呢？加上贿赂。贿赂领导人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密克罗尼西亚前总统叫帕努艾洛，2023年3月写信给各个州长和国会，指中国在密克罗尼西亚开展政治战争，包括监控、渗透、收买选举官员、赠送现金信封等等。这是第十、第十一。第一财经报道，阿里巴巴前 CEO 张勇，董事长，他不是不仅仅 CEO， 他是董事长兼 CEO， 张勇最近跑到香港半山买了一个豪宅，这个豪宅是竹林苑。那么竹林苑这个豪宅面积是193平方，成交价是5354万港元。张勇是07年加入阿里巴巴，2015年出任 CEO， 2023年卸任，就是马云回归阿里巴巴第一件事情就把张勇换掉。那么去年12月香港房地产商西盛兴业委任张勇为非执行董事，那么竹林苑正是西盛兴业开发的一个住宅项目。那么竹林苑位于香港半山的坚尼地道，总共有6座住宅大楼，345个单位，那么345套住宅，这单位是香港的叫法。那么此前一直是用来出租，今年8月开始西盛兴业开始出售其中2座住宅大楼和配套的停车位。张勇买的就是竹林苑其中的一个其中一套住宅单位。12法广报道，卢浮宫珠宝盗窃案的两名嫌犯10月25号晚上被捕，但是他们不肯开口交代珠宝的下落。那么另外两名嫌犯还在逃。10月19号4名盗贼利用升降机进入卢浮宫的阿波罗画廊，盗取了价值1亿美元的珠宝。世界报报道说，盗贼在现场留下了切割机、摩托车的头盔、喷灯等物品。那么法国警察在摩托车头盔里提取了 头发，根据 DNA 和指纹样本抓到了两名嫌犯。英国电讯报报道说，一个卢浮宫的看门人和盗贼里应外合，制造了这起震惊世界的盗窃案。那么巴黎检察官贝库奥表示，警方还在调查有没有警员参与了这起盗窃案。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蒋超良终于法办了。财讯网报道，10月27号上午，中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的调查结果，并且宣布开除党籍， 开具公职，移交司法审判。蒋超良为公众熟知，是因为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蒋超良是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恶劣表现导致疫情爆发初期整个武汉医疗系统崩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蒋超良难辞其咎啊。那么中纪委公告说，经查，蒋超良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搞迷信活动啊。那么中纪委公布蒋超良的这种不法行为很长，那为了那些枉死的冤魂，我要读完啊，我要读完他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背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取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车辆，安排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支付的费用，失职、失责，造成不良影响，贪婪腐化，肆意妄为，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啊，大搞权钱交易和家族式腐败，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审批、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啊。我还是念不下去。公告说，这个经中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蒋超良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并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那么蒋超良的法办并非正义得到伸张，他的惩罚，他被惩罚不是因为在疫情之间的渎职罪，而是权力斗争的失利。不过没关系，我们也收啊，只要看着他倒霉，至少可以让我们出口恶气啊。那么蒋超良讲一下啊，蒋超良是今年2月21号被调查，他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啊，一直干到农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去吉林当省长，2016年出任湖北省委书记，2020年1月武汉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举国震动，蒋超良在疫情防控上拖延奢责，隐瞒不报，最后导致疫情全面失控。那么2020年2月13号蒋超良被撤职，上海市长应勇出任湖北省委书记。到2021年8月蒋超良去全国人大出任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委，一直到被查。据财新网报道，蒋超良的弟弟、蒋超良的女婿等多位亲属同案被查。那么后续还有什么民企金融圈的人士也是因为蒋超良的案件协助调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如此脆弱，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以前讲的比较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特征不明显的国家。那么国家特征不明显有两个后果，一个后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政治上的脆弱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对内它的权力授权不明啊，它是武装夺取政权，人民没有授权给它，所以它的授权不明，所以它的执政的合法性一直没有确认啊，这是一个对内。对外，因为有台湾在，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是非常脆弱的。所以首先是在政治上，这个国家就很脆弱。另一方面，它在经济上也非常脆弱。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我们讲的少一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层面，它更体现在结构和制度层面啊。那么俄罗斯在1990年到1998年经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啊。那么但是呢，俄罗斯有天然资源，有石油天然气啊，所以就算它最困难的时候，俄罗斯的城市供暖都没有停过。所以最终是什么？它拥有的自然资源拯救了俄罗斯，也成就了普京。所以俄罗斯人经常讲，石油救了普京，也救了俄罗斯。那没有资源，其实没有资源，再强的政治人物也无能为力啊。这是一个，俄罗斯是一个例子，阿根廷是一个例子。阿根廷多次破产，但是阿根廷有广袤的土地，有发达的农业跟畜牧业，还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所以呢，他基本上阿根廷搞了搞去这么多年，阿根廷4500万人口，基本上他们生活还是没有问题。就俄罗斯也好，阿根廷也好，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后果相当严重啊。为什么？中国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而且大量的工作岗位是属于什么呢？手停口停啊。所以一旦外部冲击导致停工停产，它就迅速会传导到民生层面。所以中国的经济的脆弱其实更多体现在什么层面？民生层面啊。那么清华大学政治教授任建涛早在10年前就说，他说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经不起一场大型战争的冲击，更不要说跟美国这样的头号强国开战啊。疫情3年下来，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啊，不仅消费不行，而且复苏无望，这些都暴露了中国经济制度的极端脆弱，制度性的脆弱。美国的情况你翻过来，美国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结束半年之内，美国经济就开始恢复。日本更特别，日本它长期量化宽松，长期量化宽松到这个地步，它仍然能够维持金融稳定。所以你通过这些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它有制度弹性，要么就有资源禀赋，这些都是中国没有的啊。那么中国经济的困境在于它缺乏制度性的修复机制啊。中国在经济制度底层机制下受到底层机制的限制，人民币利率无法自由降到零。你看人民币永远不会降到零，它的利率降不到零啊。中国的资本项目不开放，或者是我们讲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啊，地方政府不能破产，然后政府债务甚至是企业债务也不能出清啊，居民资产负债表得不到修复，因为你不能出清，你当然不能修复。所以在这种结构之下，中国经济现在处于衰退的状态，它就如果你的资产负债表得不到修复，你的债务不能出清，中国经济就不能重启啊。那么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深化，年轻一代的中国人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劝你躺平的文字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迅速的崩溃。过去几年中产消失、中产返贫这词汇频繁的出现，其实是什么？现实就是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中产阶层的大崩溃。中产阶层大崩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工资性收入的下降，第二个方面是财产性收入的暴跌啊。事实上2022年，就疫情结束前的一年，当时全国需要缴个税，就是缴个税就是5000块，中国的个税标准就5000块，5000块以上要缴个税。中国现在缴个税的人数有多少？6500万 就是中国只有6500万职工需要缴纳个体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只有6500万人的收入在5000块以上。那你想一下，6500万，这意味着中国达到中产收入的人群不到7000万。国家统计局天天吹牛说中国有三四亿中产，5000块都不到啊。人民银行在疫情前的2019年做过一个调查，中国城镇家庭每户资产平均318万大数啊。那么这个318万每户平均的资产 70%-80% 是住房啊，金融资产极少啊。那么中国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达到 96%， 知道为什么房地产没戏吧啊，住房拥有率达到 96%， 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会造成一个资产幻觉，账面上很富有，流动性极差。那现在房价腰斩啊，房价腰斩的后果是2016年以后买房的普遍都负资产，那么一线城市尚且难以支撑，其他的二三线城市就更不用说，流动性就很少很低啊。那么经济学家傅鹏说的房子没价值，马云说的房价如葱啊，那么房价暴跌，资产缩水，那么中产阶层就陷入了流动性的陷阱，房子就不再是财富，是负担。那与此同时，失业潮正在加速中产的崩塌。那么双职工加公楼公车这个模式是现在家庭的主要的模式啊。那么财务状况非常的脆弱，只要夫妻一方失业，整个家庭的财政就崩溃。为什么？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下再就业的可能性非常低，失业了很难再找到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产的流动性极低，房产流动性极低的结果就是你想卖掉房子，我想把这个停下来，停不下来，因为你房子卖不掉。这两种情况瞬间都会把中产家庭打入破产的境地，这就是中产阶层大规模崩溃的根本原因。那么这两种情况正在持续的发生，没办法扭转，现在目前是看不到扭转的趋势。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对整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压制性的打击，因为每个毕业生背后就是一个家庭，当大学毕业生无法实现正常就业，意味着这个家庭失去希望。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丁学良2024年说，他说中国高校毕业生至少有3000万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而且未来15年每年会新增加1200万大学毕业生，而就业市场每年只能提供4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五险一金的体面工作非常稀缺，这就是情况。除了失业问题之外，老龄化带来的返贫风险更为严峻。医疗支出上升，养老负担加重，它都会让家庭在短期内陷入贫困。而且现实当中，因为无力支付这个 ICU 的押金而被迫出院的这个案例屡见不鲜，所以中国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断的加剧。本来呢，在中国呢，消费主体是谁？消费主体是60后和70后，他们最有消费力。但是这些人群，60后和70后现在正在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原因有三个不确定。养老保障不确定，子女就业不确定，资产价格不确定，再加上什么医保收紧，药品目录收缩，独生子女负担加重， 那么这些原本消费主力要么提前还贷，要么储蓄保命。所以呢，综合来看，中国正在陷入一场结构性的通缩。一方面是政府无法有针对性的采取减缓通缩的宏观政策，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又采取了像类似近海捕捞、远洋捕捞的政策，扼杀经济，消灭社会财富。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不消费，资本不流动，债务不出清，这几样东西一叠加，经济难以复苏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这种情况呢，你现在说预测，你在网上预测有人说中国经济会走强，要么就是有意误导，要么就是对现实缺乏认知啊。那么未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财富盛宴已经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啊。这就是我们针对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看到的，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脆弱？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我们讲讲习近平。题目叫习近平变了，从执政到续命。这件事情从哪里来的呢？这件事情从经济学人来的。经济学人在研究习近平，他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他把习近平上台2013年上台到现在，总共有14000多篇讲话稿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这些文章的分析来了解习近平思维行为的一些变化改变啊。那么经济学人用电脑把习近平讲话分拆成一个独立的词汇，分析什么呢？分析习近平在这些讲话中，历年讲话中各种词汇出现的频率变化啊。然后我们频率变化，这个词汇的频率变化，我们就把经济学人的词汇频率变化重新排序，得到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结果它背后的含义啊。那么词汇是什么呢？指出，从 46% 上升到 69%， 指出排第一啊。习近平的讲话当中，所有的词汇当中排第一的词汇就指出，指出是从原来就已经 46% 上升 69% 啊。保护从 35% 上升 49%，高质量发展从 3% 上升 40% 啊，科技17上升 27， 强国从 7% 上升 23， 捍卫从 2% 上升 17， 秩序从 4% 上升的 1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 1% 上升 15% 啊，数字其实是数码啊，从 1% 上升 14%， 人工智能从 0% 上升 1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0上升 10%， 台湾从 4% 上升 7%， 好，这是上升的部分。好，下面就下降的部分。自我批评从 1% 到消失，理解从 24% 下降到 5%， 讨论从 16% 下降到 6%，信仰从 21% 下降到 8%， 关心从 19% 下降到 9%、啊、那么意见从 25% 下降到 10%， 希望从 47% 下降到 24%， 中国从 52% 下降到 36%， 奋斗从 53% 下降到 38%、啊、我们通过习近平讲话它的核心词汇的核心用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习近平权力的扩大和他地位的上升，习近平专制独裁日益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上啊，他在讲话中的用语发生了明显的转向，早期是改革、理解、希望，是一种开放性的表述，转向什么强国、捍卫、秩序，一种防御、一种控制性的用语啊。那么带有指令性和威权色彩的词汇 显著的在上升啊，指出46涨到69啊，保护35上升到49，捍卫从2%上升到17%啊，非常大的啊，秩序从4%上升到17%。那么这些词汇的增长反映出习近平在讲话中日益强调风险，讲究纪律，讲究稳定啊，他不断的强化党领导一切的制度追求。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什么？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从建设型的国家转变成为封闭性的国家，生封闭性的政权，所以他的话语体系不再是从以发展以开放为主旋律，而是以安全和防御为底色。那么另外习近平的讲话中这个经济发展的用语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高质量发展从30%上升到40%、啊、这是他的主要的语境，科技是从17%涨到27%，数字从1%涨到14%，人工智能涨从0%涨到13%。这一连串的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把科技视为和西方竞争的核心工具啊，也成为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一个主要工具。那么科技不再是推动生产力的手段，而是政治控制的基础设施。所以你无论是数字中国还是人工智能强国这些表述，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以算法数据安全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以技术巩固政权啊，以技术巩固权力啊。那强国从7%涨到2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1%涨到15%，百年未有之变局从0%涨到10%，这些是非常具有象征性和动员性的词汇。他就共同构建了习近平新时代的政治叙事啊。习近平讲话中的复兴变局不断的强化说明什么？说明他是通过历史命题为他现实的困境提供合法性，民族复兴成为党权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啊，也成为动员社会服从意识的一个框架。那么和威权话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什么？一系列代表开放讨论人文关怀的词汇急剧的下滑，自我批评1到0直接消失了，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自我批评了，干脆消失了，理解从24%降到5%，讨论从16%降到6%，意见从25%降到10%，关心从19%降到9%，希望啊最大，这个是最有象征性的，希望从49%降到24%，没希望啊。这种变化意味着，习近平治下的政治治理已经从共识讨论转向什么？单向指令，从情感交流转为纪律话语啊，中共建政以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已经实际上消失了啊，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思想、听党指挥啊这种话语体系啊。那么政策制定不再强调内部讨论，而是中央权威为最终的依归啊，这其实是习近平内心不自信，或者你讲他自卑的一种投射。那与此同时，语言的冷却也是权力集中的一个表现。你不自信或者是自卑的结果，它是追求更大权力、更高地位的一个动力。那么在这种治理逻辑和政治气氛之下，另外一种话语也开始转变。什么转变呢？信仰从21%降到8%，奋斗从53%降到38%，中国从52%降到36%。他不讲中国，他讲中共啊。这意味着习近平的关注重点从个人理想和国家愿景 转向什么？更强化的制度秩序。他不再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他强调什么？集体的服从，制度的延续。所以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语言结构变得更加算法化。算法化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冷漠、命令。它更像一种政治程序，而不是一种思想的表述。而且它在语言上更去人性化。它反映出一种高度的纪律化、技术化的政权形态。所以总的来看，习近平的讲话用语，它的变化勾勒出习近平时代的一个曲线啊，安全取代开放，科技取代改革，秩序取代讨论，捍卫取代理解。习近平的政治语言已经从集体领导时期的政策讨论转向个人统治下的安全叙事。习近平不断地强调安全啊，从制度改进的理性话语转向自我强化的权力语言。权力语言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语言暴力。那么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什么？一是内在的极度自卑，二是外在的极度恐惧。所以你这种双重压力之下，构成了习近平过去十几年他执政生涯系统性的防御。所以你看，习近平毫无疑问是中共所有总书记当中讲安全这两个字讲的最多的人。这就是他为什么会不断的讲安全，因为他非常的恐惧啊。那么保护、捍卫、秩序，这非常高频啊，显示出习近平对控制的执念。理解、讨论、希望越来越少，衰退，他揭示了习近平对信心的坍塌啊。那么习近平的话语体系书写中国政治的另类历史啊，就是关于恐惧、关于控制、关于秩序的当代史啊。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当中共政权依靠捍卫而不是希望来维系自身，他其实就已经从执政走向了续命。语言的变化是权力呼吸的频率，也是恐惧的自白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坐标三里屯，挂标语的地方是三里屯太古里的商圈，长期打卡拍照的一个网红地，在星巴克和迪奥的二楼过街走廊，楼下有警察长期巡逻，20米内就有警务车，50米内有警务站。挂标语的人勇气可嘉，这冲塔，但真的非常危险啊。情况，10年前我在加拿大因为脚伤用过一个多月的轮椅，用轮椅外出时到处都能遇到好心人帮我推轮椅，有白人、有黑人、有包头巾的人等等，但是没有遇到过中国人。在帮忙开商场的门的人当中有中国人啊。情况，作为原澳门航空的空姐，国内的轮椅服务真的是差，负责推轮椅的机场员工经过专门训练才能上岗，培训的内容包括如何过安检、登机、协助残障人士上座位，但实际情况是机场工作人员把轮椅推到登机口就等空姐来接手，他们推到登机口之后就不管残障人士了。日本、韩国甚至泰国的轮椅服务都吊打中国啊！中国的底层逻辑就是不是为了服务旅客，没有，我认为就是中国人就是歧视残障。中国人的特征，大家知道这背后的逻辑啊，大家要理解背后的逻辑。 中国是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丛林社会的特征就是木墙，木墙，木墙的木墙的另外一面是什么？欺弱，欺负弱者。所以你可以看到，农村永远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疯子，就是那种半疯状态的人，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些小孩子就去欺负这个半疯的人，每个地方都有。就是木墙的另外一面就是欺弱，残障人士就是非常典型的弱者，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欺负他们？欺负是一回事，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欺负，欺负要出手，不出手的欺负是什么？就是歧视，歧视更可怕啊！就残障人士遇到的歧视，而且那种歧视不是一个个体的歧视，是整个社会的歧视啊。还有一个，像这个妈妈喂奶，这被歧视，我就难以想象，居然会有人这个小孩这个妈妈在那喂奶，有人不高兴。这我觉得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这么疯狂啊，会疯狂成这个样子啊！关键我记得北上广深这些中国经济好的城市里，婴儿推车也不很友善，路不平，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人行道。更别说是轮椅上的残障人士了。是的，情况前段时间朋友说，他们一个屁大的公司做设备，在一个冷门的领域，已经快把 3M 市场完全取代了。我就问他，能取代 3M 这么厉害，怎么还是个屁大一点的公司？结果他说，政策强行要求各个部门换国产，不许再用 3M 的产品。情况以前沃尔玛有一个进口区，这次回中国去沃尔玛已经基本上买不到进口商品，只能买到相似的国产品牌。市中心最繁华的街道店铺三分之一关门，三分之一在清仓关门，三分之一还在开，除了最中心的街道，好些以前繁华的街道有一整条街关门了，或者零星一两家开着，大部分是食品店啊。景气度是没什么指望的了，一个城市估计就也就是一两个商场还有人，其他地方就不行啊。像一线城市，那可能就是有限的几个购物中心还是 OK 的，其他就不行啊。就是你就看到整个的经济体系它变小了，其实变小了，原来扩张的部分很多地方就荒芜了啊。情况我叫网约车100元，高速费29元，两次是同一个司机，后来我在街上又碰到那个司机，我跟他讲价80，说不跑高速，他居然同意了，估计再过2年50都可以。其实中国人收入在跳水，你还跟别人讲价100块钱，你还跟别人讲价啊？你为什么跟别人讲价？真的是啊，那么辛苦钱啊。 A 股又上4000点，公司同事一年炒得很火热，昨天问了一下，全部人几个月前都退坑了，说 A 股涨跟他没关系啊。情况餐饮业崩溃我有切身体会，朋友家在长三角3-4线城市开了很久的饭店，今年禁酒令一出，流量开始崩盘。他家饭店是能够承办红白喜事，平时也有比较多包厢提供宴请这类规模的饭店。当地宴请消费的主体是体制内人员，最后饭店今年8月完全无法支撑倒闭，而当地很多餐饮聚集区因为禁酒令变成了鬼城，超过一半的饭店在今年陆续关门。提问，最近几天官方媒体发布了很多统一台湾的文章，我自己讲过了，因为刚刚不是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台湾光复纪念日， 10月25号台湾光复纪念日，你看到这篇文章就是因为这光复日所以搞的这些东西啊，跟四中全会没有一毛钱关系啊。今天直播一有网友问过这个事情啊，观点现在这个状态，在闭关锁国的精神状态，网上一群人炒作出一套新的历史价值观，那不是一群人，那就是中共网信办干的啊。新的历史观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其实就是否定普世价值，简单的讲就是这个啊，没什么新意，就是否定普世价值啊。观点作为00后，我觉得惨在要为前人擦屁股，他们所想的相信后人的智慧，这代表国内大部分00后或者往后的10后20后，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大部分的人生会被浪费。情况我在海军空军都做过，上面要求国产化，用麒麟系统，结果啥也干不了，各种问题，最后用微软，但是不联网。观点，对残障人士的歧视是阶级斗争的延续，高级欺负低级，高级奴役低级，政府将不完整设定为低级，与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一样，完全是混账。情况别说残疾人活不好，我今年5月回国，离开中国26年，第一次回北京，我住西城那边的宾馆，过马路有斑马线，但是我这个老外过得还是连滚带爬，眼看着行人在过马路，可是机动车让人的意识还是很弱。观点，习近平政权和中国历朝历代的独裁模式越来越趋同，比如东汉末年的灵帝何时尝试操弄政权，民不聊生，最后以灵帝驾崩，时常是被惩罚，结束一个朝代啊。情况我自己的亲表姐是聋哑人，跟另一个聋哑人结婚，两个人在生活里被健全人骗了36万血汗钱，健全人也找不到了，他们两个聋哑人继续做面包还贷款，就是这样欺负别人啊。提问，请王老师对所谓的三资三化政策有什么看法？我们有个专题专门讲这个，我们应该是全网最早做这个题目的啊，你去看一下，找搜一下啊，好不好啊？基本上我简单的说两句吧，就是三资三化就很简单，地方财政崩溃，那怎么办？中央财政又给不了更多的钱，就给政策，怎么政策呢？砸锅卖铁。砸锅卖铁卖不动，那怎么办？就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就忽悠股民买，大概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这是砸锅卖铁的升级版啊。情况，前天母亲去银行取钱，银行柜员以防止诈骗为由不给取，银行人员询问我母亲取钱干啥，母亲说取钱给儿子，银行柜员说可以转账，我母亲说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僵持一个小时，银行打110，警察询问母亲我的电话，母亲担心吓到我，母亲给我打过来，警察接的，说了这个事情，我直接给警察骂了一顿，警察也没敢询问我的信息，就是银行没钱了你强取，就打110吓唬你，你要是勇敢面对他也没办法，那当然你就要凶一点，就是要凶一点，横一点啊！在中国你必须横，横才行，不横不行，不行不横就被欺负。丛林社会，你想一下，那是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就得扎刺儿啊！什么事情你都要拼，拼一把啊，你才能够过得去啊！观点，中共本质上是要剥夺自由的，是的，他就要剥夺所有人的自由，包括中共党员的自由，而自由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沉迷于科技创新，超越发达国家，是他认知缺陷的表现。宏大叙事下的两弹一星，谎言不仅洗脑很多中国人，也洗脑了这位红卫兵。 两弹一星就别人送你的图纸，两弹一星就是别人送你的图纸抄下来的，啥？你不是你开发的，你以为你真的开发原子弹？观点：习近平是一个内心脆弱的超龄儿童，他已经被困在自己的恐惧中很久了，害怕人民去推翻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人民，所以在全国布局了2亿多个摄像头，严防死守。哪止2亿？哪止2亿啊？搞言论审查，赋予警察巨大的权力，中国人感受到红色恐怖。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习近平恐惧心境自上而下的蔓延，说得对，就是这样。中国人感觉红色恐怖有多可怕，习近平内心有多害怕，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啊。一个是自卑，一个是恐惧，自卑是内在的，恐惧是外在的。情况王老师今天换了发型，37分，很帅，下次换成王老师的封面照片，帅帅的。不是帅，是因为睡觉把头发睡歪了，只好水摩丝打一下啊。提问：中国银行现在有规定，超过65岁开户或者是取款都要亲属陪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条规定，还是为了制造障碍，不让银发族取款。我不知道这个规定啊。理论上不应该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去判断他有没有民事行为的责任，民事行为能力啊。如果他有民事行为能力，你不让他取款，你就是违法。这很简单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